我们翻到讲义十一页，上一堂呢讲到第四十一条，神力不折设计，那我们看戒文，若菩萨成就种种神力，因恐怖者而恐怖之，因引接者而引接之，欲令众生消性失故，不以神力恐怖引接者，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染污起。不犯者，若比众生更其染浊，外道傍盛，成就邪见，一切不犯。若比发狂，若增苦受。好，那我们上一堂呢讲到，若菩萨成就种种神力，因恐怖者而恐怖之，就是说这个神成就神通力的菩萨，他对于某一类众生呢，他适合呢示现这个恐怖的境界，来帮助他呢修道行善的呢，那就应该如此去做，因为这样的一种恐怖啊，能够督促他修行，尤其是这个攸关生死之际啊，人在这种生死心切的时候呢，往往他能够激发出呢超乎平常的一种精进的力量。那我们在这个常常诵地藏经啊，里面呢也呢我们看到有非常多的这个鬼王呢一同呢聚集到这个刀立天中呢来听佛说法。那祖师大德呢都跟我们开示说，这些鬼王啊，你不要以为他是恶鬼道啊，他其实都是什么菩萨他的大权示现，就是以鬼王身呢方便教化这恶道的众生，使令他们能够改过向善。那一般的这一种鬼道众生，他是没有能力到天上去听法的，所以就有些人他念地藏经念到会生恐怖心，然后不敢念了，因为看到这个鬼那个鬼的，那两个眼睛的，三个眼睛的，五个眼睛的，看得非常的害怕，其实都是菩萨的一个示现。那在这个第八品的阎罗王众赞叹品当中呢，就有一位主命鬼王，他就现身说法。那佛呢就赞叹这位大鬼王啊，说他是这个百千生以来，他都是呢以这个鬼王身呢在这个生死轮转当中来帮助众生，那这是菩萨慈悲愿力所示现的。事实上他不是鬼道众生啊，佛并且呢受记这位主命鬼王呢过了这个170劫之后，他于这个安乐劫，白板上有安乐劫中呢的这个尽住世界，成就佛果，他的这个尊号呢是无相如来，你说一个大鬼王能够为佛所受记，他不是普通的一个境界，那这位这个无相如来呢，他住世的时间不可计劫，多到不能计算，那所度的众生呢也不可数计，所以大鬼王他管理这些鬼众，他也示现一些恐怖境界呢来这个引导众生，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在这个藏传的这个佛法里面呢、也有许多的这个愤怒本尊，所谓的这个愤怒尊呢，就是他这个面带呢这个就是好像这个生气怒容啊，我们说他是这个面带怒容的，看起来呢相当的威猛，这个力量很大。那这个不明白这个不明就理的人呢，他就把他这些就是愤怒本尊会看作是什么我们这个民间的什么七爷八爷啦，三太子啦，五五千岁啦，就是把他当作神明看待，其实那也是一样是佛菩萨他为了呢教化某一类的众生一种特殊的示现，尤其是一些性情特别暴恶，特别刚强难调伏的众生，或者呢他已经造作这一个极重的这个恶业，将到恶趣的众生，那他们就示现这种威猛恐怖的这个相貌呢来这个调伏众生，来引导众生，那这是这个要恐怖的，这个一类的众生。那呢接下来是因引接者而引接之，就是呢有一类的这个不信佛的众生啊，他呢透过这个神通的这个显现呢，能够呢引发他对这个佛法升起这个信心，欢喜心，让他会呢这个仰慕佛法，那这样子呢就等于是说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接引他呢入到佛门来，那我们前面也讲过说这个发菩提心它有四个因缘，其中呢有一类就是说他见到这个佛菩萨他的神通妙用，一些境界呢他呢就是引发他的欢喜，引发他发起这个菩提心，所以 这一类众生呢，他见到这个神通的殊胜的境界呢，他呢能够升起信心欢喜心，然后升起这个很大的一个精进力因此呢菩萨呢对这一类众生呢应当要显现神通来引接他欲令众生消信失故，不以神力恐怖引接者这里的这个信失啊，就是我们说这个信众的布施供养就是信施那这一条戒文呢这一段呢在这个玄奘法师的译本里面呢是讲译为避避开避免躲避的这个避避信施故也就是说呢菩萨他考虑到说呢若众生啊看到这个种种的这个神通的境界呢他呢会因此呢就对这个菩萨呢升起这种非常这个敬仰崇拜这个欢喜心这对他特别的有信心，那因此呢会对他这个殷勤的供养但是呢菩萨呢他这个不愿意呢接受这个太过丰厚的信施也就是说这位这个菩萨呢他的这个心性呢他是这个少欲知足的他不希望呢有太多的这些名闻利养，所以呢他就呢不显现神通来度化众生所以这边的消信失故的消是减少消除的意思，而不是这个消受受用的意思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染污起，那如果这样的话呢为了怕信众给我供养太多这样子呢我挺麻烦的那我就这个不显现神通了那就犯戒了，但是他是属于这边讲犯非染污起，他是轻垢罪他是因为说他少欲知足嘛安贫乐道不是因为有贪心嗔心等种种这些贪嗔痴烦恼的染污但是呢这个他这样不去度化众生呢就有一点这个舍弃众生的这种意味了那就这个违背呢这菩提心那在这个杂安含经里面呢有记载一段典故，那我们呢从这一段典故里面呢可以呢就是可以得见呢在佛陀时代的这个修行人呢他们对这个利养的一种态度就有一次呢这个佛陀呢他跟一些上座的就是这些长老的资深的比丘们呢他们这个游化呢到一个这个一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园林一处的园林的时候呢，那当地呢就有一位这个长者名叫这个他的名字叫做直多罗直多罗长者，他对这个佛法呢有信心那有一天呢他就呢就是这个发心要斋僧就请这些上座的这个比丘这些长老们呢到他家里面呢去用斋，那用过斋之后呢这个比丘们呢也为这个这个长者呢就是说法了说法之后呢就起身离开了要回到金色，那这位长者呢他就这个一路上呢就跟随着就是在后面送行那因为呢这个比丘们呢他们呢就是刚用过斋吃了非常丰盛的这个饮食，那那个时节呢又正好是这个春末夏初就初夏的这个时候呢在路上这个行走呢就感觉到说非常的这个闷热印度的这个夏季呢是非常非常的热所以他已经进入夏季的时候，又吃的有时候我们吃的很饱的时候太饱胀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好像一直庆功的感觉就是这一种，那这时候呢就是有一位这个我们说这个他说这个下座下座就是说他比较这个后辈资历比较浅的的这个比丘呢他的名字叫摩诃迦那这位摩诃迦比丘呢就跟这个长老们建议说哎呀今天的这个天气啦实在是很热，那不如这样好了，那我想呢变化一点这个这个细雨微风啦可以吗就请示这个上座的这个长老，那长老们就回答了说如果你能够办得到的话那是当然是很好啦实在是太热了那呢于是呢这个摩诃迦尊者呢他就呢立刻呢他就这个收摄他的这个心念呢就保持这个正念专注就进入这个禅定三昧当中呢，那没有一会儿呢就这个果然呢这个晴朗的天空呢就开始 就是这个起的这个云啊，然后呢之后呢就下了这个微微的细雨，那凉风呢也是从这个啊从这个四面八方呢就吹来了啊，一直呢到他们这一些比丘呢哦回到这个金色的门口哦，就是这样子哦，微风细雨哦，非常的这个凉爽。那到了这个回到金色的这个门口之前呢，那这个摩诃迦尊者呢就问这些长老们，就说那可以停止了吗？长老们就说可以啦，可以停止了啊。然后呢这个摩诃迦尊者就把这个绳头就收了起来啊，就停止了这些风雨啊，然后就这个回到自己的这个禅房去了啊。那跟在我们知道这个刚刚说这一个直多罗长者啊，这个居士啊，他跟在后面嘛，哦，他就看到这么这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这个稀罕的一个境界啊，哦，心里就想说，连这个最之前的这个初入道的这个比丘都能够有这么大的这个神通力，那更不用说其他这些中座啦，这个上座的这个长老比丘啦，哦，那呢，他心里呢就有一种这个心现心啊，哦，那他就这个送这些法师呢，比丘回到这个金色，他就跟这个上座的这些比丘们呢顶礼之后呢，然后呢，他就呢，跟着这个摩诃迦尊者呢，就跟到呢，尾随着他呢，回到他这个住的长房来，哦，他就这个跟着这个尊者进去之后呢，就跟尊者顶礼，然后之后就很恭敬的退坐到一边呢，就呢请求说，尊者啊，我很想呢再见识一下呢，你这个过人的这种神通力啊。哦，那就是希望呢再为我显现一下啊。那这摩诃迦尊者呢就这一个就拒绝了，就说哎呀还是不要，恐怕你看了这些境界呢会这个心生恐惧啊，会害怕。那但是呢这个长者呢还是呢就是请求啊，就不断的请求，就这样请求了三次，重复的三次，那尊者呢都不同意啊。但是呢这位直多罗长者呢他还是呢非常执意的啊，就希望呢尊者让他见识一下这个神通变化啊。那最后呢这熬不过，那尊者只好同意，就说好吧，你呢那你去准备一些东西啊，你就去准备一些干草啊，还有一些这个木材呢，放在我的这个门外啊，然后再拿一张这个毛毯呢，把这个草呢，草木呢盖上去啊，盖在它上面。那这个直多罗长者啊，他这个就马上哦，就立刻照办啊，然后就跟这个尊者报告说都准备好了。那这时候呢，这尊者呢，他就呢哦，立刻呢哦，就这个入定。进入这个火光三昧，就从他的这个，他是在禅房里面啊，他的疗房里面啊，那不是有门吗？我们门现在不是有锁吗？锁不是有孔吗？那以前没有那个锁，都是用钩嘛，哦，就是那个这个钩孔啊，就放出这个进入这个禅定三昧之后，就放出从这个钩孔里面放出这个火光，哦，火焰光明，然后呢就是烧到这个就是外面堆放的那些柴火，哦，那个木材啊，哦，一下子呢就把那些这个稻草呢跟这个木材呢全部呢都烧光了啊，可是这个烧光不打紧，而上面盖的那一条这个毛毯呢好好的啊，完好无粗啊，连一点这个焦黑的这个痕迹都没有啊。那这个旁边呢这位这个直多罗长者呢啊，这位这个居士呢看了简直就是叹为观止啊，那就是总是达到他的心愿了。那这尊者就说，那你现在都看到了吗？他说看到了看到了，哦，实在太神奇太不可思议了，哦，就非常的欢喜。那这尊者就说了，哦，就跟他开示说，你啊应该要这个了解，哦，就不管呢是这个神通妙用，哦，乃至呢成佛解脱，其实所有的善法功德呢都是从这个不放逸的修行而来的，这个才是正道哦。那这个长者呢就非常的感动啊，哦，对这个尊者呢，哦，真就是佩服的这种五体投地啊，哦，那就跟这位摩诃迦尊者表示说呢，希望呢尊者呢从此呢都能够呢哦在这里常住啊，哦，那呢我愿意呢尽心受的呢尽我这一生的这个力量呢来供养您的这个衣服啦哦饮食啦，哦，还有各种的医药哦，就种种的这些世事的供养哦。但是呢这个摩诃迦尊者没有同意，哦，就表示说就表示他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事情啊，其他的这个因缘呢要去这个 去别的地方哦，所以就没有接受长者的这个请求哦。那这个长者呢，就这个听了这个摩诃迦尊者的这个开示说法之后呢，他呢也就这个非常欢喜的呢，就起身呢顶礼呢就回去了哦。那因为呢在这个在家众的面前呢施展这样的一个神通啦，那这个摩诃迦尊者呢知道说这一个长者啦，他这个已经呢就是呢对他升起呢特别的一种这个仰慕心特别的信心，他知道这样子呢会招来一些这个世俗的这个名利的供养会有种种的后患都不想呢就是呢增加一些罪障，所以呢他当天啊这个支多罗长者离开之后，他马上收拾行李就离开金色到了其他的地方，从此之后就没有再回到那个园林了就没有回到那边所以可见得呢佛陀时代的修行人都是这个少欲之族这也是呢佛陀呢他教戒比丘的所以他就是对他的这一种衣服啦饮食种种的受用呢都特别多的这个什么限制我们如果说当然我们是在家居士那个出家人他就很多这个戒律呢都是呢在限制这一些的那就是希望呢从这个少欲知足里面呢能够让我们的心能够静下来好好的修行所以他对于这个生活的这个所需呢都是够用就好了太多太丰富的供养呢反而呢会造成他这种心理上的负担，而且也是一种引诱就是会这个增长，恐怕会增长自己的这种贪欲心所以呢佛呢为这个受了这个菩萨戒的戒指呢治这一条戒呢就是说要这个有度化众生的因缘还是要显现神通就是说你不要为了这个害怕麻烦觉得说这个名闻利养太多你这个会有这个不方便那你因为这样就宁可舍弃度化众生的机会，这样不好只要说能够给众生种善根应该是要不辞辛苦不怕麻烦的去做这样才是这个菩萨呢他应有的行为那不犯的情况是呢不犯者第一个是若比众生更其染浊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众生呢他看到这菩萨呢显现神通呢反而会增加呢更增加他的一种贪着心，那对他来讲是有害无益因此呢菩萨呢就这个不显现因为有的人呢他对这个神通特别的感兴趣他就是向往那一种点石成金呢那一类的功夫就渴望这个求得神通，他是为了说希望给自己有这个无尽的享受希求这个广大的供养而不是为了成就定慧力的庄严或者是度众的善巧方便那我们前面呢也讲过说像这个提婆达多在经中记载说他出家的前面呢出家的这个12年中啦他是怎么善心修行而且对于佛所说的这个教法呢也都能够怎么都能够记忆背诵他是这样子如法修行的人虽然还没有这个成就圣道，但是呢他也栽培深厚的善根，但后来呢就是见到这个其他的这个已经成就阿罗汉的比丘他们都有这个神通道力嘛，他们能够以这个神通力呢，我们这是南瞻部洲，他可以到北洲西洲东洲尤其是这个北俱卢洲，他们这个有这个香米看到他们去取家这个香米来吃因为北俱卢洲呢我们知道他这个众生他福报非常的大所以也不需要说去耕作呢，大地呢自然就能够这个生产生出这个香米来，他的福报呢是近于天人的甚至这些阿罗汉还能够到这个天上呢去这个取得天上的这个上妙的饮食那提婆达多呢见到这样的一种境界呢就心生羡慕好不羡慕如果能够也这个尝尝天上的这个美味因此呢他就这个想方设法要这个求得这个神通了。那他这个发心就是为了图谋自己的受用嘛也不是呢为了这个利益众生的心所以经中说他最初求神通所发的就是一个恶心这是跟贪心跟嫉妒心相应所以佛呢跟这个500位这个阿罗汉呢比丘呢都不愿意教他神通。 同哦，因为他们观察到说他的动机是不善的哦。那之后呢，他就向这个他的弟弟啊阿难啊，他不知情啊，不知道他有这样的一个动机哦，就跟他这个就是学得这个修习神通的方法，那他就这个这个依法修持呢，就成就了禅定神通。那这时候呢，你看他成就禅定神通之后呢，果然哦，果不其然的，他不是拿去利益众生，他是变成野心更大了啊，然后这个慢心更高了，就仗势他有这个神通力啊。哦，因为我们说神通它是一种过人法嘛，它毕竟不同于一般凡夫的境界嘛。哦，那他就觉得自己呢，哦，就是说好像呢，有一种不可一世的这种心情，就开始嫉妒这个佛他在这个僧团中的领导地位，他也想要呢跟佛呢，这个争取这样的一个这个领导权。哦，甚至呢后来呢还呢，哦，就是不断的呢，就是这个设计呢要这个害佛啊，那就是呢这个提婆达多就是因为这个染浊心啊，贪染心啊，因为这样的一个心呢，他使令他愿意什么努力的修行，为了成就神通，那可以这个受用自在，那这个是属于受用自在，就是属于利养的部分啊。那进一步呢，他想要呢争取成为第二佛的这个地位，那这是属于明文的这个部分哦。所以他这样的人呢，他的这个贪心很大哦。他这如果菩萨呢示现神通呢，不但不能够启发他的善根，反而呢是增长他的贪欲哦，那就呢不如不现哦，因为他所求的无非就是名闻利养哦这些东西哦。所以说到这个神通啊，我们就可以观察哦，就是真的是一样米养百样人哦，这众生的性情呢是真的是大不相同啊。你说同样的教化方式不一定能够适用于一切的对象，有些人适用，有些人不适用。比方说我们现在哦，现在是属于这个科学昌盛的一种这个时代嘛哦，许多人他都是看清这个修行的境界哦，对于这种神通境界，他会把它当成说，哎呀，好像是魔术哦，或者是迷信哦，就是只要是科学实验还不能够证明的哦，他一概就否认哦。即使说摆在眼前的这个现实，他也是绝对不接受，他只相信这个什么实验的这个数据哦，科学的证明哦，这是一类的众生。但是呢，也有一类的众生呢，他虽然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哦，非常的科学文明啊哦，那但是他依然怎么？风靡神通啊，崇拜灵媒啊，那一种不是靠自己这个修行成就，而是跟鬼打交道嘛，就是靠这个无形众生呢给他报信啊，那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鬼通嘛。可是这样的人呢，多半呢也有不少的追随者，而且其中啊还不少是这个佛弟子啊，比如说，那我们就看到啊，今天这个老师哦，这个教授哦，就是这个老师跟教授呢，都是他这个追随者呢对这个通灵人士的尊称哦，他很多都称这个老师，称这个教授哦，就是表示对他的很尊敬哦。那这个老师呢，不管呢走到哪里，他这个北中南跑哦，那呢这个我们也跟着他北中南跑哦，就是为了听他一席之言，那花钱花时间都没有关系，甚至呢有的被请到这个国外呢哦，请就是国外呢一群人请他呢过去哦去问事，那一样还会有一批始终的这个随行队伍跟着去啊，跑到这个海内外都有。可是呢你这个相对来看哦，如果说好今天我们说这个净空老法师好了哦，师父老人家哦，如果说我们是他的这个就是这个一直的这个老和尚的这个教法哈，是他的这个一直的弟子哦，老人家这个从这个香港，现在老法师在香港嘛，回台湾可能呢暂住几天两三天，那一年呢也没有几次这种机会嘛，老人家现在年纪越来越大，那在这个我们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呢安排呢有一场开示那我们明明就住在台北那从家里去来到这个基金会也不用好多时间顶多呢四五十分就可以到接获消息因为他是打这个什么简讯给我们嘛齁，然后我们可能就会想说，哎呀，我最近呢精神不好齁，那师父呢来开示呢去听的人也很多齁，很拥挤，那我就呢不如就等这个基金会的这个录音呢泼上网齁再听不迟齁，心里就这么打算，我就不会觉得说哎呀过意不去， 那本来这也无可厚非嘛，我们能够在家里用功也好。可是呢，啊，还没有完啊，不一会儿呢，啊，某某师姐呢，某某师兄呢，啊，打电话来，啊，说今天哪个教授，啊，教授我们刚才讲对通灵人士的尊称，啊，会在这个台中的某某的咖啡厅，啊，或者是茶艺馆，啊，开座谈会，啊，所谓的座谈会呢，就是让人家问事，啊，问因果的这种一种聚会，而且还要收费的，啊，然后上来开始是免费，啊，可是我们去听这个还要收费。那这个师姐就跟你讲说，哎呀，我好不容易才这个申请到两个名额给定下了，钱都付了，啊，那我们一起去好不好啊，搭这个高铁去很方便，一定来得及啦。我这时候呢，刚刚才这个打算说，哎呀，那今天就空下来了。哇，那这二话不说哈，听到这个消息，我就答应了。哎，很感激这个好朋友，说，哎呀，给我争取到这个机会，我马上就赶过去。然后这个当天下午呢，听了这个教授呢一席的这个前世今生哦，这个因果轮回，我，哦，真的是觉得受益良多啊，哦，真的是简直就是满心欢喜哦，满载而归哦。所以就我们说，纵使说，对外宣称自己是佛教徒，是某某老法师、某某老和尚的弟子，但实际上说起来呢，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这个心之所向啊，应该说是某某老师、某某教授的弟子呢，比较如实一点哦。而且哦，哦，我们这个都是这个有这个现实根据的哈，哦，不是这个虚拟的哦。你看这些某某老和尚的老法师的弟子哦，老和尚交代的功课呢不做，这个我没办法念哦，这个经太长哈，哦，或者这个佛号太多，没办法。但是他去问这个什么教授老师的啦，哦，什么大哥什么大姐的啦，哈，哦，叫你要做什么功课，一定做，而且在绝对在要求的期限之内做完哦，唔困嘛被走完哦，每天呢这个减少睡眠还要做。啊，如果哈，就是这个跟人家讲的时候还很大声说，啊，人家那个老师给的功课也都是念经拜忏呐，啊，哎，还不是都是佛教的这个经典嘛，哦，都佛教的范围内也没有什么不对哦。可是老法师交代的功课，我们就，哎呀，我这个困难呐，啊，哈，哦，就很多的点点点了，啊，哦，所以实在就我们说有理说不通了，哈，哦，所以我们还总之就是要多加强这个正知见的这个熏陶。哦，才不会这个我们说黑白讲，哦，就是把白的讲成黑的，黑的讲成白的，就是自己可以有给自己这一个很多很多的这个理由啊，推脱支持啊，自圆其说很多，哦，所以说如果菩萨呢，他观察到说这个众生他本身就特别的这个喜欢这些神通感应啊，追求一切这些我们说神异的这种境界的话啊，不管他是鬼通、暴通啦、法术啦都没关系，他都心现，他根本也不能够明辨什么是这个虚妄跟真实。那这样子他其实已经偏离正道了嘛，哦，所以菩萨呢，就不应该显现神通，以免呢增长他这一方面的偏执哦。然后呢，外道傍圣啊，那如果说呢，这个对方是这个邪见外道啊，他因为这个邪见很坚固啊，见到这个菩萨呢显现神通呢，他不但呢不会升起这一种心现之心，不愿意受这个度化，而且呢反而还会利用这样的一个境界来毁谤佛法啊，毁谤圣者啊，或者他就说这个无非就是一种幻术啊，透过这个念咒啦做法来的啊，那也不是什么殊胜的境界啊，或者批评就是哎这个怪力乱神嘛，旁门所到啊，不入流的哦。总之他就是不承认呢菩萨所现的神通是他的这个修行的道力呢所成就的啊，哦，这反过来用这个来攻击三宝。